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劳工部礼拜五公布三月非农就业报告，这个亦是美联储五月利率决议前的最后一份非农业报告。结果显示，三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是236,000人，是2020年十二月以来最小增幅，略高过道琼斯预期的230,000，低过二月份向上修正的326,000。三月失业率是3.5%。低过预期同前值的3.6%，尽管三月就业增长接近经济学家的预期，但总计是自2020年十二月以来的最低月度增幅，而且是在美联储努力减缓劳动力需求以抑制通胀的情况下出现的。随着工资增长，平均时薪增长0.3%，将十二个月的增幅推高至4.2%。美股期货在就业报告发布后上升，美国国债收益率亦走高。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表示，这个礼拜社交媒体上泄露出一些机密的军事档案，其中详细描述了美国和北约在乌克兰发动对俄罗斯的新攻势之前，针对性加强乌克兰军队的秘密计划。美国官员礼拜五话俾路透社知，俄罗斯或亲俄分子可能是呢件事的幕后黑手，五个大楼已就此展开调查。虽然泄露的档案不涉及具体的作战计划，例如乌克兰打算如何、几时、在哪度发动进攻，但是对于专业人士来讲，这些档案无疑提供了很多高价值的线索，例如其中提到了海马斯火箭炮的弹药消耗率，这个是自俄乌冲突开始以来俄罗斯方面获得的公开首次情报突破。在台湾总统蔡英文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及议员代表会晤后，礼拜五中共中央台办宣布制裁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禁止她同家人进入中国、香港及澳门。萧美琴将制裁通告发布在自己的推特上，并推文调侃称中国共产党又制裁我了，这个是第二次。去年8月16日，前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后，中共中央台办就宣布制裁萧美琴等7人。台湾外交部发声明表示，蔡英文总统出访是主权国家基本权利，中国无权干预，并再次强调两岸互不隶属，中共如此严以道令行径，不单止加深国人反感，更自爆共产政权非理性的荒谬本质。华府智库访问学者、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陈芳宇评论说，中共疑似制裁萧美琴，只能够说他们没招数了，但这个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美国前总统金艾迪的侄子小罗伯特·金艾迪这个礼拜以民主党人的身份提交了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的文件，继马利安·威廉姆森之后，金艾迪是第二个宣布竞选民主党提名总统候选人。虽然是注册民主党人，但众所周知，金艾迪反对本届政府的很多政策，特别是与 COVID-19 有关的政策。他创立了儿童健康保护组织，并一直针对与新冠疫苗有关的危害发表意见。金艾迪以自由第一的口号参选，并表示将对所谓的精英开战。他在较早时的一篇推文中表示，如果参选，我们的首要任务将是结束国家和企业权力之间的腐败结合，这种结合已经毁了我们的经济，粉碎了中产阶级，污染了我们的环境，毒害了我们的细路，并剥夺了我们的价值观和自由，我们可以团结一致，恢复美国的民主。徐州铁链女事件曾经引起海内外关注。4月7日，虐待铁链女的董志文因虐待罪、非法拘禁罪被判刑9年，其余相关人员被判8年至13年不等。这项判决结果引发网民的愤慨，大多数网民认为判得太轻了。有网友说，董志文指定虐待罪和非法拘禁罪，没有定强奸罪和拐卖妇女罪，无疑被拐卖妇女者开了绿灯。2022年1月28日，徐州丰县宽厚镇发生八孩母亲事件，这位被网民称为铁链女的八孩母被铁链拴住，在寒冷的天气下穿着单薄的衣服。影片在网络上热传，后来又爆出铁链女被非人虐待。 同村仲有多宗类似事件，引发全网谴责同愤怒。在舆论压力下，徐州市当局先后发出四次通报，都无法自圆其说，再次引起更强烈的批评声浪，斥责地方当局企图纵容、包庇并参与人口拐卖。美国国税局 IRS 星期四表示，在未来两年内计划加紧实施一项80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招聘近2万名新员工，以改善税收执法和客户服务。 IRS 的战略运营计划中写道，将在2023年和2024年财政年度期间支付约86亿4000万美元的新资金。在这个期间，新招聘的人员中有8782人是执法工作人员。国税局还将继续加大客户服务部门的招聘力度，在最近几个月申请了5000名纳税服务人员，负责接听电话，重新开放纳税人援助中心和处理退税。该计划还将新的审计重点放在最富有的美国人身上。国税局新任局长韦辉尔说，这些审计目标包括富有的个人、公司和复杂的合伙企业。共和党人对国税局的招聘计划曾经发出批评，反对这种激进的扩张，因为这个将使国税局的规模增加一倍以上。星期五，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称，俄罗斯调查人员正式指控《华尔街日报》记者伊曼格萨科维奇从事间谍活动，并补充说他否认了这些指控。格萨科维奇上个礼拜被俄罗斯警方拘留，莫斯科一家法院将在4月18日听取格萨科维奇的律师对他被捕提出的上诉。5月29日前，他将一直被关押在莱夫哲罗沃预拘留中心。格萨科维奇的被捕标志着自冷战以来莫斯科首次以间谍罪拘留一名美国记者，这次逮捕受到西方官员的广泛谴责。《华尔街日报》强烈否认对格萨科维奇的间谍指控，称他的被捕是对新闻自由的恶意侮辱。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敦促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立即释放格萨科维奇。美国西岸两大港口洛杉矶、长滩港星期四无预警停摆，据悉导致停摆的原因是一直谈不完的劳资谈判，加剧劳动力短缺问题。台湾的海运公司7号证实，两大重要港口真是开始罢工，但详细情况并未清楚。海运业认为这次行动带有组织性，可能是针对劳资谈判的示威行动。卡车运输业通知显示，港口因为劳动力短缺问题，在当地时间6号下午5点关闭，目前无法得知重启时间。亚洲运输业者表示，罢工如果拖过一个礼拜，远东美西线的运费恐怕加价再起，恐会上演高价加价才能够出货的困境。美国、日本和韩国在星期五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对北韩进行的恶意网络活动表示深切关注。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及其盟国的官员和专家表示，对遭受国际制裁的北韩来讲，黑客摄取的加密货币一直是他们武器计划的关键资金来源。在北韩核武与导弹威胁不断上升之际，韩国核特使金健在首尔外交部大楼与美国和日本的核问题特使举行了磋商会谈，并谴责北韩的武器试验。特使在联合声明中说，海外的北韩 IT 工作者继续伪装身份和国籍，试图规避联合国安理会制裁，为导弹计划筹集资金。声明敦促联合国会员国应遵守安理会决议，遣返在境内的北韩工人，并强调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以切断北韩获取非法资金的渠道至关重要。星期四，经过多个钟头的辩论，田纳西州共和党控制的州众议院开除了两名民主党议员，以惩罚他们带领抗议者在众议院扰乱议事程序。民主党议员贾斯丁·琼斯、贾斯丁·皮尔逊和另外一名议员在州众议院领导了一宗枪支改革抗议。 共和党议员4月3号提出了开除几名议员的决议，以惩罚他们在3月30号打断州众议院的会议。这三名议员当时在州众议院用扩音器带领抗议者高呼口号，呼吁对枪支权利进行更严格的限制。3月27号，该州纳什维尔的一间私人基督教学校爆发枪击案，造成6人死亡。州检察长办公室说，田纳西州众议院在历史上曾经三次开除议员。田纳西州法律要求，在由议员被开除后，选举官员需要举行特别选举来取代他们，民主党人可以再次竞选他们原来的职位。
乌东城市巴克特激战持续之际，英国情报部门礼拜五表示，俄军很可能已经占领该市中心。乌克兰军队向西的一条关键供应路线亦受到威胁。巴克穆特之战是已持续一年几的俄乌战中最血腥的一场，双方伤亡惨重，尤其是俄军。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英国报告时，乌克兰军事指挥部一名发言人说，巴克穆特的局势很困难，俄军正集中所有力量攻打该市，但得不到战略成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三表示，如果部队面临被包围的风险，会由这座盐矿小镇撤退。几个月来，这里一直是俄罗斯在乌克兰冬季攻势的主要焦点。在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美国过境，仲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后，中共礼拜五对哈德逊研究所、列根图书馆及其负责人实施报复性制裁。中共指责哈德逊研究所和列根图书馆为蔡英文在美国的活动提供了平台和方便。哈德逊研究所和列根图书馆在礼拜五分别对中共制裁作出回应。罗纳德列根总统基金会总裁大卫特鲁里奥发声明说，该基金会对决定主办麦卡锡领导的两党议员和蔡英文及他的代表团会面感到自豪。哈德逊研究所总裁雅特斯发表声明说，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压制国内外反对他国际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的声音，这样的做法以前没有成功，现在亦不会成功。我们决定和台湾站在一起，反对中共及其残酷的种族灭绝政策。台湾外交部礼拜五回应说，中共决定对蔡英文和麦卡锡的会面实施新的制裁，自爆共产政权非理性的荒谬本质。法国媒体礼拜五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受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邀请，会在2024年访问法国。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这个邀请是在法国总统对中国为期三日的访问结束之际发出的。习近平最近高规格接待马克龙，7号还请马克龙在广州故居饮茶。专家认为，马克龙此行的重要目的调解俄乌冲突收获并不多，而习近平的目的似乎是拉拢欧洲国家。之前《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马克龙在北京和习近平见面时敦促这一位中国领导人比俄罗斯回归理性，比大家坐在一起谈，以结束乌克兰战争。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同行的冯德莱恩表示，我们希望中国不要直接或间接向俄罗斯提供任何军事装备，因为我们都知道武装侵略者会违反国际法，这个会严重损害欧中关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